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一讲是第39回，回目，村姥姥是信口开河，秦哥哥偏寻根究底。第39讲题目，传说存在的理由。6年的《红楼梦》讲座坐下来，经常会被问到，解读《红楼梦》有探异派、索引派、评论派、考证派、文本派，你是哪一派？我不太以划分好的派别约束自己，如果非要定一个派，那就叫自由随想派好了。每一讲的准备都要阅读十几遍文本，最多的是第12回讲述贾瑞之死，阅读了27遍文本，直到把自己读进故事的氛围中，灵感被激发，任思绪信马由缰，我只需记录，再与文本搭配讲述，记成一讲。也就是说，准备每一讲之前，在意识层面，我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想法，只有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，等这些想法自己冒出来，才能揭晓答案。我一直秉承的讲座宗旨是回归文本，带领听众阅读文本，关注人性，解析社会中、生活中的人性，构建联系，构建《红楼梦》与现实、社会、自我和周围人的联系，让经典和人物鲜活起来。这也是我的讲座特点。39回一开始，详细描写了一个喝了酒的单身母亲李纨，为了挽留进园来为凤姐拿螃蟹吃的瓶儿，而呈现出一反常态的所言所行。李纨拉着瓶儿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偏要你坐。”并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。偏不许你去，显见得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。李纨好羡慕嫉妒同是孙媳妇辈的凤姐，非常渴望身边也有这么一位平儿这样贴心的丫鬟陪伴，并揽着她的笑道：“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，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，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奶奶太太看？是在欣赏平儿，也是为平儿奶奶的身子、丫鬟的命感叹，为高能低配打抱不平。”忽然平儿笑道：“奶奶别只摸得我怪痒的。”原来李纨把手伸到平儿的腰间，摸到了衣服里面挂着的钥匙。酒的作用，一是助兴，二是展现真实的自我。平时的李纨受世俗伦理的制约，恪守妇道，规规矩矩，可借着酒精的能量，对平儿的动作拉、揽、摸，无不传递出李纨对亲密关系、温暖情感、安慰呵护的无限向往。酒后的吐真言、诉真情、表真意，尽显出一个年轻寡妇身体的荒凉，显出了一个年轻的寡母身体上的荒凉、情感上的寂寞、精神上的孤独和现实中的无助。酒后的李纨动 作多，话更多。我成日间和人说笑，有个唐僧取经，就有个白马来驮他，有个刘志远打天下，离不了瓜精送来的盔甲。从传说到现实，由古及今，又说道，有个凤丫头就有平儿，老太太屋里离不开鸳鸯。宝玉接道，太太屋里离不开彩霞。李纨指着宝玉道，这一个小爷屋里少不了袭人。宝钗的话像是总结，妙在个人有个人的好处。去年冬天，在微信的那个朋友圈中，看到这样一幅图：寒冷的冬天，厚雪覆盖地面，一只头狼在前面艰难地开路，有六只狼呢紧随其后，按照开辟好的路线行进。图的上面写着，今天深深地被下面这幅图感动了。当你自认为辛苦、艰难和委屈时，请看看前面为你开路的那位。当你的领导在为你冒险、开拓、进取的那刻，跟随者应把所有的怨言、负面扼杀在思想的摇篮里，因为领队的阻力远比追随者大十倍，向所有的领路人致敬。这里涉及的是历史观的问题，是英雄创造历史，还是人民创造历史？《红楼梦》中用故事告诉我们，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了历史，共业创造了历史。关于陪伴的话题触到了李纨的伤心处，说道，想当初你朱大爷在日，何曾也没两个人，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，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，所以你朱大爷一没了，趁年轻我都打发了，若有一个守得住，我倒有个膀臂。说着滴下泪来。文学会让人看见自己的悲伤，使现实中的人与书中的人物形成悲伤共鸣，这种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共情，能让人在悲伤中落泪，获得安慰、宣泄，达到释然。对我而言，讲述《红楼梦》的经历，也是在现实中遇见书中人物的过程，很神奇。2012年10月27日上午，在北京大观园的卢雪亭讲述第二个版本《永远的红楼梦》第12讲《李纨妈妈的温暖》。我讲着书中的李纨和现实中上海的李纨。在女儿4岁时，丈夫因车祸意外离去，10多年来自己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孩子拉扯大。女儿懂得妈妈的艰辛，赞美母爱的作文，在全校作文大赛中获得了1等奖。现场有30多位听众，坐在第一排中间一位留着大波浪披肩卷发的中年女士一直在流泪，时不时地低声抽泣。讲座结束后，他上来拉着我的手，很激动。罗老师，讲得真好，你讲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我。我独自领养了一个孩子， 吃尽了苦头，送他去国外读书。现在孩子长大成人，学成回国工作。谢谢你能这么理解一个单身母亲的不易和苦衷。我对他说，咱们一起感谢雪芹，感谢《红楼梦》，感谢文学吧。经了解，他原来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特聘的文化创意总监。他不就是北京的李纨吗？就在这一讲之后，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去上海的机会，特意找到上海的李纨，当面把他的故事讲给他自己听。他听着流着泪为我鼓掌，更是在为他自己鼓掌。他问我，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呢吗？原来他的女儿上了大学学外语，毕业后成功的应聘在外企，6个月的实习期因为优秀提前3个月结束，并成为了总经理助理。现在这个单身妈妈上海的李纨与台湾人合办了一所幼稚园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以前照顾自己身体的孩子，现在照顾这些心灵的孩子。大概照顾现实中的贾兰们，就是这个上海李纨的宿命。她以此为事业，做得风生水起，却也乐此不疲。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，收拾杯盘，袭人和平儿一同往前去，便问道，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和太太还没放呢，是为什么？迟发工资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特别是贾母这么高辈分的人，王夫人这么重要身份的人都受到影响。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，而工资是维持生计的第一需要。看来贾家的资金管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平儿见左近无人，悄悄说道，你快别问，横竖再迟几天就放了，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给人使呢，等别处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。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。是凤姐早已挪用了众人的月钱去放贷，再用收回的利息支付月钱，偏偏这个月出了问题，部分利息延收，直接导致整体月钱延发。而贾家又没有备用的应急的资金来补缺，研发月钱暴露出这个看似繁荣的大家族资金链条的脆弱，已临近捉襟见肘等米下锅的地步。平儿把这个今天的秘密告诉袭人是信任，可又嘱咐他不许说出去，似有怀疑不信任。对于袭人是否告密者争议已久，各有见地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有眼。袭人道，难道他还短钱时还没个足验，何苦还操这心？贾家与王家同属四大家族，可发展趋势差异已现出来了。贾家在走下坡路，王家在走上坡路。在官本位统御的时代，权力既是财富，呈现高度相关性。 天下人都知道，王家不缺钱，凤姐不缺钱，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干，自讨苦吃？为了贾家众人的生计，这个贾府的 CEO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，操这份苦心。平儿笑道：“何曾不是呢？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，翻出有几百来了。”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，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，只他这提几钱所产生的利钱，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。平儿继续揭秘凤姐所为的确是为了贾家的利益，这几年都在把月钱这项费用支出当成资产转为债权投资了，已是一种经营行为，而且收益可观，本金翻出了高倍，一年不到就有上千银子的利钱进账呢。关于凤姐的放贷，有些问题需要厘清。第一，可不可以放贷？一项物品有虚方有供方，又有货币作为媒介，物品就是商品买卖行为产生。如果这项物品是资金呢，同理资金就成了商品，有资金需求必然产生资金供给，这是自然发生的市场行为。第24回就有醉金刚倪二放贷，凤姐当然也可以放贷。第二，是不是高利贷？贷款利率的确定，看似人为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规律。供求关系决定利息高低，供大于求，表明市场资金充裕，利息降低，利率降低，求大于供，表明市场资金紧缺，利率升高。作为放贷者，当然希望利率越高越好，可贷款的人又不是傻子，只有当经营的利润率高于贷款的利率时，他才敢去借贷。在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操控下，谁又能确定贷款利率的正常和高低呢？第三，用什么钱放贷？当然，是用自有闲置资金放贷为最佳。这是基于防止贷款风险的角度考虑，一旦出现问题，不会殃及家族的经营和生计。可贾家目前没有闲置资金，凤姐为了赚钱挪用了族人的月钱，铤而走险。不出事则罢，出了事就是大事，这也埋下了家族资金链条断裂的重大隐患。第四，放贷给了谁？当然是缺钱的人，就是像旺儿这类这样的佣人了。银行给企业放贷，为保证资金安全，最先看重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，这是利息的来源，和资产负债率，即偿债的能力，这是本金的来源。可以设想，如果把钱贷给了像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这样的佃农，靠卖豆腐赚点小钱，只够为过年买二斤面，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，何谈还债呢？恐怕凤姐自己都不能保证这些用钱的人都能按时足额的还本付息。凤姐放贷冒着相当大的风险， 走的是一步极险的棋。平儿出了园门，来至家内，忽见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，坐在那边屋里，又有两三个丫头呢，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、倭瓜等些野菜。见他进来，刘姥姥知道平儿的身份，忙跳下地来，问姑娘好。跳下地来，这个动作真形象。见识了这位老人，反应灵敏，动作迅速，身体健硕。又说，家里都问好，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，看姑娘来的。因为庄稼忙，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担粮食，瓜果蔬菜也丰盛。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，并没敢卖呢，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、姑娘们尝尝。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，这个吃个野叶儿，也算是我们的穷心。平儿忙道：“多谢费心。”去年，刘姥姥为求生计，一进荣国府，得到了凤姐20两银子的救助，渡过了难关。今年粮食果蔬大丰收，头一茬的果实掐的尖儿，捡的最新最嫩的部分，没敢去卖，也没舍得吃。首先想到带着这些产品二进荣国府来感恩，作为回报。特别是80回后，贾家凤姐遇难，刘姥姥解救出了乔姐，更是报恩的重大举措。这是后话了。刘姥姥在世间完全可以作为知恩图报的代言人。相对应的，贾雨村就成为了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的反面代表。这里涉及两方面的思考。一方面，如果你遇到的人当中有需求，可事先你不知道他是刘姥姥还是贾雨村，你帮还是不帮？很多人感慨于自己帮助过的人不懂得知恩图报，或烦恼于自己帮助过那么多人，需要帮助时却没有人来帮助自己。其实，当痛苦和烦恼产生的时候，你真正需要检视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心。发心很重要，真正的行善，不是投资与交换，而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心若错了，处处是烦恼；心若对了，时时自清净。帮不帮是你的事，报不报恩是他的事。帮就帮了，自己别总记在心上，当成负担。就像老梁说过的，施恩不图报，各走各的道。另一方面，别人帮助过你之后，你是选择做刘姥姥去报恩，还是选择做贾雨村去忘恩，甚至诋毁恩人？不管别人怎样选择，我都会选择像刘姥姥那样去报恩，让此生不留下亏欠。《红楼梦》的讲述也是我在向朋友们、向社会报恩。无论世间人怎样说刘姥姥的好，凭贾雨村的好，凭贾雨村的不好，就说贾雨村这样的人是坏人，那么这两种人呢，都现实的存在着。最终 每个人也只能依据各种考量，自己做出选择，并承担选择的后果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周瑞、张才两家的发现平儿面带春色，眼圈红了。平儿笑道：“可不是，我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灌，不得已喝了两盅，脸就红了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称两三个，这么三大篓，想是有七八十斤呢。”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到新中国成立前，我国一直使用一斤十六两的计量方法，可知螃蟹宴上食用的是每只在五至八两重的大肥螃蟹，必是上好的。虽有七八十斤，也只有部分人能吃到。刘姥姥算起账来，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，十斤五钱，五五二十五，三五一十五，再搭上韭菜，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呢。阿弥陀佛，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。读至此，不得不再次赞叹雪芹对两种反差极大生活的精细描写。米开朗基罗谈到他的创作经验：“我创造出大卫，他有一个作品是雕塑啊，叫大卫，是因为我在石头里看到了大卫的样子，我只要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好了。心里有什么，你就能看到什么，再用石头雕塑出，用色彩勾勒出，用文字描绘出。雪芹的心里装着众生，才能用文字准确地描绘出众生图。文字既是心性的展现。”刘姥姥看着窗外的天气说道：“天好早晚了，我也去吧，别出不出去城才是饥荒的。要赶在关城门之前回家吃晚饭。懂得感恩的人就是运气好，周瑞家的带来口信儿，可是你老的福来了，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，都要留您老在这儿住下。”二奶奶说：“大远的，难为他扛了那些沉东西来，晚了就住一夜，明儿再去。能如此体谅一个老人的善举和不易，凤姐与刘姥姥真是结了一个大善缘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我正想个脊骨的老人说话，请了来我见一见。”一个热情挽留，一个真诚约见，倒让刘姥姥不知所措。我这生相怎好见的？好嫂子，你就说我去了吧。平儿忙道：“你快去吧，不相干的。我们老太太最是怜小，我们老太太最是怜老惜贫的。怜老，怜，就是惜老怜贫的，比不得那个狂山大寺的那些人。想是你却上，你却上，他怕他那个害怕啊，说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”说着引了刘姥姥来见贾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贾母和 CEO 凤姐。感恩不是为了获取幸运，可感恩总是能带来幸运。五月份我在无锡的三天， 逐事结顺。这次为江南大学师生们做的《红楼梦》讲座，使报恩之旅却充满法喜，真是越感恩越幸运。抱怨的时候，财气就跑了；感恩的时候，福气就来了。一行人来至贾母房中，大观园中姐弟们都在贾母前呈奉着。刘姥姥忙上来陪笑，道万福，请老寿请安。这是非常吉祥的称呼，暗含长命百岁的祝福，这也是每个老人的心愿，一个简单得体的开场问候。歪在榻上的贾母一欠身问好，问道，老亲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虽然彼此都知道刘姥姥与贾家是攀的亲，可贾母这一声老亲家让人有亲切感。刘姥姥忙立身答道，我今年75了。贾母向众人道，贾母对众人说道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健朗，比我大好几岁呢。我要到这么大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。你能想象一个75岁的高龄老人做出忙跳下忙上来忙立身的动作吗？贾母用了一个既文雅又贴切的词，健朗，来形容。贾母大概70岁左右，走个竹桥都害怕，得由凤姐搀扶哄着才敢迈步。而刘姥姥背着这么沉一大袋子的果蔬，还要照顾年幼的板儿，更要行走5-6个小时才能到贾府，刘姥姥才更应该被称为老寿星、健康明星。刘姥姥笑道，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，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，若我们也这样，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。刘姥姥深知自己辛劳的命，知命需要大智慧。孔子说，五十而知天命，越早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能做什么，无论生活环境怎样，都能获得内心的安顿。刘姥姥对于贾家的大富大贵只是好奇，而没有羡慕与嫉妒。贾母道，眼睛牙齿都还好？刘姥姥道，都还好，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。一个受苦的老人辛勤劳作养家糊口，却意外赢得了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这也是一种福气，一种福报。劳累贫穷中不只是苦，也会有福。贾母道，我老了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聋，记性也没了，嚼得动的吃两口，困了睡一觉，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一回就完了。想进荣华富贵养尊处优的贾母比刘姥姥小好几岁，健康状况相比却差很多，这么多身体上的不适感也是在受一种苦吧。繁华和安逸能给人造福，也能使人受苦。苦和福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？有没有明确的界限？能不能相互转化呢？两个老人的对话 像是在做开示。刘姥姥笑道，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，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。贾母道，什么福？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。说的大家都笑了。价值感、存在感是人的第一需要。一个生命存在的最大价值，莫过于被别人需要，对别人有用，而不是让众人供奉，事后顶礼膜拜。刘姥姥的健朗、鲜活、顽强、勤劳的生命状态，让我们看到了贾母的伤感、孤独和无奈。一句老废物，有种被边缘化、被抛弃了的感觉，这种悲伤很让人心痛。难道这不是心灵的苦闷吗？贾母又笑道，我才听凤哥说，你带了好些瓜菜来，叫他快收拾去了，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菜吃呢。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。刘姥姥笑道，这是野叶儿，不过吃个新鲜，依我们想鱼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贾母也挽留道，今儿既认了亲，就住一两天再去，也尝尝我们园子里的果子，再带些家去，你也算来看亲戚了一趟。生活的乐趣之一就是寻找稀缺性。久居城市的我来到了湖南沅陵黄草卫村的婶婶家，吃到了地里刚摘下的带着露水的黄瓜，真是新鲜。顶的黄花带着白刺，通身青绿放光，吃起来饱含着泥土空气的芬芳，尽显山清水秀的味道，清脆香甜，不输给西瓜。记忆也能保鲜，有了这种经历体验，特别能体谅贾母想尝尝鲜儿，刘姥姥想吃鱼肉的心气儿。这是两位老人的普通对话，却又不普通。为什么不普通呢？这是富贵与贫穷，繁华与质朴，健康与衰老，勤劳与安逸，物质与精神的对话。世俗上总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《红楼梦》总能带着读者超越群与类的分野，以更广阔的胸怀体恤人世间的悲喜冷暖。面对各种生命体，面对着各种生命体，采取一种客观平等的记录视角，这是大智慧、大慈悲。这样的人才是先知天才，雪芹即是。凤姐见贾母喜欢，也忙留道，你住两天吧，把你们那里的新鲜故事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。刚才孩子们围坐在贾母旁承欢膝下，现在焦点转移，众人听着刘姥姥娓娓道来。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，每年每月春夏秋冬，风里雨里，哪有个坐着的空？天天都是在那地头子上做歇马凉亭，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不见呢？ 故事从现实开始，展现出一幅平凡的农人劳作图。就像去年冬天，接连着下了几天雪，地下压了三四尺深。这些都使故事的背景很真实。我那日起得早，还没出房门，只听见外头柴草响，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来了。我爬着窗户眼一瞧，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。用第一人称讲述，引人入胜，抛出悬念，提出疑问，让人忍不住想马上知道答案。贾母道：“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，见现成的柴，出些烤火去也是有的。”也顺着讲述者的思路在走。刘姥姥笑道：“也并不是客人，所以说来奇怪，老寿星当个什么人？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极标致的一个小姑娘，梳着流油光的头，穿着大红袄白绫裙子。当然奇怪，年轻人再火力壮，不穿棉衣披斗篷，也难抵冰雪寒冬。这可不是现实中的少女，而是传说中的仙女超女。”故事由现实转入超现实，如此巧妙自然。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了，丫鬟回说：“南院马棚里着了火，已经救下了。”宝玉还惦记着，忙问刘姥姥：“那女孩大雪地做什么抽柴草？倘或冻出病来呢？”刘姥姥的故事老少皆宜，不光贾母入境了，更让宝玉为故事中的女孩担心。贾母道：“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，你还问呢？别说这个了，再说别的吧。”几十年前，费翔在央视春晚中演唱了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一夜之间红遍全国。可接着，大兴安岭地区真的着起了大火，烧了很久才熄灭。好多人就埋怨费翔，说是他的歌一把火闹的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事与事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，无法求证，可人们就是这样的相信着。既然贾母让说别的，刘姥姥又想了一篇。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，今年90多岁了，她天天吃斋念佛，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，夜里来托梦说：“你这样潜心，原来你该绝后的，如今奏了玉皇，给你一个孙子，这是也算是一种奖励吧。”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，这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，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，哭得什么似的，后果然又养了一个，今年才13、14岁，生得雪团一般，聪明伶俐非常，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。刘姥姥可真会见人下菜碟儿，这么应景的故事，实合了贾母、王夫人的心事，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。我有一个女友，32岁，一直求子不得。听说 北京远郊的红螺寺有座观音寺，去拜里面的送子观音很灵，他约我陪他同行。那是北京最冷的一天，近零下10度，女友从山下，从这个山底下见观音就跪拜，足有几十尊呢，一直拜到了山上，最后在寺里的送子观音前又跪了40分钟，泪流满面。出来后他告诉我，从小到大没有人能像观音菩萨这般如此的倾听他的心事。过了2个月，一天深夜，他发来短信报喜：姐姐，我怀孕了。现在他的儿子2岁5个月。难道这孩子真是观音菩萨送来的吗？反正我信。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，大家散后仍背地里拉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是谁，刘姥姥只能再编：有位老爷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名叫明玉。小姐知书识字，老爷太太爱如珍宝，可惜这明玉小姐生到17岁一病死了，老爷太太思念不尽，就在我们庄北沿地埂子上盖了一个小祠堂，塑了这明玉小姐的像，派人烧香拨火，如今日久年深的，人也没了，庙也烂了，那个像就成了精，他时常变着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闲逛，我才说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。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量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庙呢。宝玉连忙阻止，还盘算着捐钱修庙塑像不是烟火钱。耿信以为真，追问刘姥姥这座庙的详细地址，刘姥姥便信口胡诌了出来。次日一早，宝玉指派明烟去寻，谁知找了一整天，只看到了一座破庙里的青脸红发的瘟神爷。有个男孩要出国留学，临行前女友前来相送，他让女友先坐在客厅里等候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说要单独对着书桌上供奉的佛像说几句话。说了什么不得而知，可这种行为关乎信仰。对于大书法家王羲之，集山川之灵气欣然形成的书法就是信仰。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之所以写出了名著《物种起源》，皆因他把研究自然中的动植物的存在与发展规律当成了毕生的信仰。一说到信仰，往往会想到宗教，宗教的确是信仰，可信仰不只有宗教，信仰可以是在一个更大的范畴中。文学、艺术、神话、传说、预言、文化等等也可以是信仰，作为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支撑。心理学家，心理学呢，讲究实证。曾有国外的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把数量相同的人分为2组，一组人有信仰，一组人没有信仰，长期跟踪观察了20年，结果发现 有信仰的这一组，生病的人数明显少于没有信仰这一组生病的人数。而且，同是生病的人，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身体康复的时间短很多。所以说，一个人有没有信仰，生命的状态会非常不同，常常会产生身体、精神、灵魂层面上较大的差异。当传说成为一种信仰，它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必然。这一讲就讲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